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思琪。被好多人誉为铜牙铁齿的纪晓岚，名允，字晓岚，大家都知道他负责编撰了《四库全书》十几年，在晚年的时候呢写了一本书《月眉草堂笔记》，这本书有25卷，享有与《聊斋志异》齐名的盛誉。在《月眉草堂笔记》里面记载了一个这样的故事，有位读书人马克经过岳帝庙，见到庙宇的两扇大门，两扇红漆大门紧紧关闭，但是一个人就从庙里面，从关闭的门的庙走出来，他知道遇见了神灵，就急忙向前躬身下拜，称呼他为上圣。那个神灵伸出手扶起他说，我不是高贵的神灵，只是右镜台的司镜使，是一个看守右镜台的小官吏，因为送文宝偶然来到这里。读书人问，你司的是什么镜？莫非是人们常说的热镜吗？司镜使说，近似热镜，不过它是另一种镜，叫做心镜。热镜所照的只是人一生中所做的善事恶事，至于人的内心细微的感触、感情真伪的微妙变化，是瞬间万端、起灭无时的，其中包藏住很多幽深诡秘、不可推测的意图，那些是很难窥见的。所以有些人，如果你从表面上看，往往会给人一种麒麟般的磁场、凤凰般的美丽，但是在他的内在、他的内心却掩藏住魔鬼般的用心。这些隐藏在内心深处而又没有表现出来的罪恶，一般的热镜是照不到的、照不透的。自从宋朝之后，社会道德更趋低下，这种伪装粉饰、隐匿欺骗的巧术更是掩饰得天衣无缝，更趋精熟。有些人竟然一生做坏事都被蒙骗过去，最终都未被揭发。所以上天诸神合意，决定将热镜移到左台，专门照那些真正的小人。自从宋朝之后，社会道德更趋低下，这种伪装粉饰、隐匿欺骗的巧术更加掩饰得天衣无缝，更趋精熟。有些人竟然一生做了坏事，都被他蒙骗过去，最终都未有被揭露。所以上天诸神合意，决定将热镜移到左台，专门照那些真正的小人，而在右台就增设了右镜、心镜，专门照那些伪君子。在左右两台圆光镜的相对照影之下，人的内心世界就一览无遗、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了。有些固执邪见，有些偏颇怪异，有些深刻如漆，有些弯曲如钩，有些心地邋遢如粪土垃圾，有些浑浊如污泥，有些内心险恶、千言万福，有些心机繁多如脉络屈盘左穿右贯，有违力不顺如荆棘的， 有煎黑鱼、胸怀刀剑的，更有毒鱼蛇蝎的，狠鱼虎狼的，有企图官服华盖加身的，有利欲分身散发住铜臭气的，甚至有些在度隐隐约约思量至那些淫邪避气图的丑态。当你回过头来看他们的外表，一个个仪表堂皇，道貌岸然，但是在很多人之中，那些心底圆润晶莹如明珠、清明透彻如水晶的人，千百人入面亦都减不到一两个。对于这些情况，我就负责站在心镜旁边仔细观察，并且记低这些人内心的种种现象，每三个月就会来这里向东岳神君汇报一次，以此为依据定下他们的罪福。一般来讲，对那些有名望地位的人更严格，而对那些机心暗算越巧妙的人，惩处亦更严重。春秋一书记载了鲁国240年的历史，其中可憎恶的人物不少，但是上天雷光白耳的庙特别体现了对展禽的惩罚，就是由于他隐藏了罪恶的缘故。你要记住，人应诚实口扑，任何阴险恶毒都掩盖不住，只会招来更大的惩罚。各位读书人，听了幼台司镜史的话后，恭敬地向他下拜，并且说谨记教诲，谢谢。听了纪晓岚所记录的这段故事，听众朋友，你得到什么启发呢？我呢就得到以下三个启示，休息一阵回来同大家分享。
看似偶然的一眼，其实你已等千年，千年尘封的记忆渐渐忘却，来世缘，来世缘，红尘奔波的俗子，倾听那法度良言，你为此受尽苦难，无声诲人无数，诲人无数，大文已降临世间，关键是何请自救，请记住法轮大法号，请记住真善人好，真善人好，今生欠上这份缘，告诉你九鼎良方，真相能开启智慧，大法是救人法传，法传。人的一面，其实你已等千年，千年尘封的记忆渐渐忘却，来世缘，来世缘，红尘奔波的俗子，倾听那法度良言，你为此受尽苦难，无声诲人无数，诲人无数，大文已降临世间，关键是何请自救，请记住法轮大法号，请记住真善人好，真善人好，今生欠上这份缘，告诉你九鼎良方，真相能开启智慧，大法是救人法法传，真相能开启智慧，大法是救人法传，真相能开启智慧。 大法师救人发传，大法师救人发传。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提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中提到那个故事，我们知道热镜是照人的行为所做的事，心镜是照思想、意识、内心世界，两个镜同时一起照，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就淋漓尽致地显现出来了。所以说神目如电，明察秋毫，就是这样。咁从这个故事呢，我就得到三点启示的。第一就是，是有神灵的存在的。神是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同埋我们的一思一念。所以平时要留意自己的所行所想啦。第三点呢，就是罪恶的行为、罪恶的思想是逃不过天理的报应的。讲到报应，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这里就涉及到法理与天理的区别了。法律是依据人的行为事实而定罪，也即是说法律只是惩罚人的违法行为，不是惩罚人的思想。人的思想有几坏都不违法，而天理就不一样了。天理不单只是惩罚人的罪恶行为，也惩罚人的罪恶思想。就好似明慧网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嗰啲参与迫害者，21年嚟至少有20000多人被证实遭到唔同形式、唔同程度嘅恶报，有啲系暴死、得绝症死，亦有啲系从中央到基层3000多名官员被以贪腐等罪名惩处。贪腐都系基于人间法律而做出嘅解释。深层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参与了迫害法轮功，遭到了上天的惩罚。当然了，罢官判刑只是报应的开始，而不是全部。为什么这样说呢？举个例子，我看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催眠下有非凡解读能力的预言家》。文章里面讲述了美国著名的预言家埃德加·凯西。凯西是美国最著名的特异功能者之一，他能够在被催眠状态下为千里以外的人诊病，可以看到病人得病的深层的原因。凯西一生中解读了14306个案例，发现了病是业力造成的，而业力都是人自己生生世世种下的、积落的，在轮回中转世，避不开，揈不甩，一定要偿还的。书入面记载了一个女孩的案例，她因为髋关节结核病被折磨得生不如死。凯西解读她的前世，发现她有一世曾出生在罗马帝国，那阵时是尼禄王朝的一位贵族，尼禄迫害基督徒，下令将信徒抌落竞技场，任由狮子撕咬。过一世，他经常去竞技场观睇基督徒被狮子咬死的过程，以此为乐。有一次，他睇到一个年轻的女孩被狮子撕烂时，纵声大笑，唔单止冇丝毫嘅怜悯之心，而且以殉道者嘅痛苦为乐。呢一世，他髋关节的病痛就是昔日 迫害基督教徒提供市场的热力而导致的。这个女孩她只是观看皇帝下令让狮子咬死基督徒的过程作乐，并不触犯当时的法律。不过她就遭到了天理的报应，神在这里报应她，让她偿还业债，下一世成为一个清白的人。为什么作为旁观者都可以招来热力呢？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跟大家探讨。
景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我哋上一次提到咧，外西一生中解读咗14306个案例，咁发现咧病系业力造成嘅。咁其中有一个案例就提到一个女孩，佢有一世咧系出生喺罗马帝国，当时咧佢系尼禄王朝一个贵族。尼禄王朝嘅时候，我哋都知道系迫害基督教徒，将基督教徒咧掟入嗰啲竞技场，任由狮子去撕咬。咁佢咧就经常去睇，以此为乐。咁佢去睇并唔犯法，不过佢就受到天理嘅报应，佢都要偿还业债。点解旁观者都要招来罪业呢？咁我哋就先嚟睇一睇尼禄系点样迫害基督教徒嘅。公元64年，尼禄为扩建皇宫，火烧罗马城，将皇宫同埋阻碍皇宫扩建难以拆迁的居民房都烧了，然后就教祸于基督教徒，将基督教徒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煽动罗马民众加以迫害，大批基督徒被杀，被掟入斗兽场，在罗马人的呼喊声中被猛兽撕裂。尼禄还命令将基督徒和干草捆绑在一起，排在花园里面，作为夜间游园会的火炬，即是将人和干草一起烧。这些本来是尼禄的罪孽，为什么会传给那个女孩呢？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那个女孩本来就已经变得很坏，不识分正邪，没有灵敏之心。第二是被尼禄洗了脑，用方言让她认为基督徒是邪教徒。无论哪一种情况，他的思想都是与尼禄相通，被尼禄的罪恶思想传染了，人的行为受人的思想指导，有了罪恶的思想，在那个罪恶弥漫的竞技场气氛里面，他做出了在神的眼里面有罪的行为。不只是他，所有相信尼禄方言的人都逃不出这个劫数。神给了每个人灵魂，亦俾咗人良心和道德守则。外界嘅消息真实与否，要通过自己嘅良知道德嚟判断。轻易听信或明知道系罪恶嘅，亦随声附和，随波逐流，咁就系放弃咗做人嘅底线，将自己交俾咗呃人嘅魔鬼啦。罗马皇帝每一次迫害基督教徒，都会引来一场瘟疫，夺走数千万人嘅生命。大瘟疫淘汰的都是罗马皇帝迫害基督教徒那时被罪恶传染的人。三次大瘟疫后，强大的罗马帝国就灭亡了。因为罗马帝国从上到下太多的人背弃了神，置身魔的微下，他们与魔共舞，直接污蔑神，残害神的信徒。当今宇宙的法理真善忍在世间已经红传28年，人类生生世世期盼的创世主已经来到人间，但是中共却悍然迫害，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其罪恶所传播的范围远比罗马帝国要广阔。中共迫害法轮功不是局限在中国大陆，他利用了现代科技技术，利用各个政要、金融、企业、科技、媒体、娱乐业提供的巨额资金和管道，谤佛、灭佛的罪恶输出到全世界，使全世界的人都听到、看到对法轮功的污蔑，等全世界都对中共的迫害听之任之，装聋作哑。现在贵为自由灯塔的美国科学巨头及左派媒体昧住良心，扼杀了大众 了解美国真实情况的知情权，甚至在直播川普总统的新闻发布会都可以中断，总统社交媒体的账号都被封，还要在他发出推文的时候加一些不应该的警告字句。川普总统对大选表达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想表达一下都不得，左派媒体发放假消息，造谣川普女儿如何如何，第一夫人如何如何。川普总统的遭遇，法轮功学员真是感同身受，二十几年来，而且法轮功学员还要面对酷刑监狱的境况，更加是悲惨。迫害法轮功在神的眼里面是这个世纪人类最大的罪恶。为什么法轮功学员在自身遭受严重歧视和残酷迫害的过程中，还要想方设法用各种形式和平理性地向世人讲真相呢？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跟大家探讨。
由 Gary 作词作曲主唱的 Where has the heart of man gone? 良心何在？
What do you feel? Is hate or pain or misery. Close your eyes and go within. What do you see? Is your heart full of radiant light, or is it too dark to see?
景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柳暗花明节目。为什么法轮功学员在自身遭受严重歧视和残酷迫害的过程中，还要想方设法用各种形式和平理性地向世人讲真相呢？就是想告诉人们，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你听了信了，那罪恶就会入了你的脑，将来你就会遭到神的报应。法轮功学员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留下，成为新人类，走向美好的未来。中共迫害法轮功将近21周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从2006年首次曝光到现在已经14年了。对中共来讲，这些曝光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那就说明中共不是人类，而是恶魔。如果谁跟他合作认同他，那一定是被利用，被他输送能量，助长他邪恶的气焰，亦即是说选择了将自己变为魔鬼的帮凶，从而将危险悬在自己的头上。2020年起自武汉的中共病毒，在短短的4个月间就夺走了全世界20多万人的生命。大家在经济利益上无休止地拼搏的惯性和兴奋被迫停摆，恐怖后的政司各个政要似乎在觉醒，纷纷谴责中共，追责中共。但是如果将造成这些损失的原因仅仅归罪于中共传播病毒，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那些只是表面的现象，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共欺骗迷惑，毒害了人的灵魂，使自己与中共魔鬼有了共同的价值观，成为适合播撒病毒的对象。中共在迫害法轮功、迫害神的信徒、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方面的恶魔行为，全世界这么多民主国家的政要都被封口，闭口不提法轮功三个字，使中共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面 渗透全球，渗透各国的政府、金融、传媒、教育、娱乐、医疗、制造等等所有的领域，所到之处，处处都是催利的绿灯。各个政府和商业巨股是看不懂中共的罪恶吗？还是早已经将正义、善良、道德从决策的天平上丢弃了，将人权、信仰、自由抛到脑后，以中共为伍？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关键是从内心里面已经背离神，变得唯利是图，从而被魔鬼的中共找住弱点并俘获，因此遭到了神的惩罚。以前认不清中共，本来出于好意想帮助中共发展的国家，自己已经被魔变了还不知道，现在亦知道自己被中共所害，但是在瘟神的警告面前，是不是真的明白透彻了呢？明白透彻了才有未来，如果只知道其一不知其二，虽然明天又是一天，但对于执迷不悟的人来说，明天不会一直下去。每个人能否走过这个劫数，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我们叩心自问，自己想不想成为魔鬼的替罪羊，或者是陪葬品？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就要认清共产邪灵伟人的三部曲，先用歪理邪说迷惑众生，等大家不要信神，再用欺骗蒙蔽窃取等邪恶手法叫人相信他的万能，然后再将人带入罪恶的深渊。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帮人退党、退团、退队？就是为了帮助被中共毒害绑架的中国人，就是为了帮助被中共毒害绑架的中国人一个清除毒誓、自赎得救的机会。现在已有超过3亿5千万的人退出了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当这些人在心中成念快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时候，他们在神的眼里面就是值得保护的生命。九平编辑部发表的《魔鬼在这里统治我们的世界》一书告诉大家，这个世界已经因为共产党而变得超乎人想象的险恶，剩下的就是每个人从自己的内心深处回答这条选择题，选择拒绝中共，认同真善忍，还是选择继续以中共为伍，背向真善忍。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但每个人的结局都是自己选的。愿全世界善良的人都可以及时醒悟，都加入围剿中共恶魔的正义洪流中，彻底清除共产主义邪教，让人类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让人类社会重新得到神的庇佑。
这一集的柳暗花明节目时间又到了，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